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这个我们要参观啊。另外呢，成都市内呢，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啊、杜甫草堂，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之行呢，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了，咱们言归正传。现如今啊，在美国的华人数量呢已经突破了700万人，而且这个人数呢还在不断的增长。有不少华人呢在美国也做着体面的工作，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许多人看来啊，华人勤恳能吃苦，按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逻辑，华人在美国的成功呢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历史上并不这样，华人在19世纪中后期移居美国之后，的确非常吃苦耐劳，也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当时，美国人非但不领情，反而还出台了排华法案。这个法案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对几代华人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么这排华法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被提出，又是怎样被废除的？今天呢，咱就来聊聊这个。华人最早移居美国，可以追溯到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这股淘金热呢，吸引了大约20000名华工前往旧金山，而旧金山呢，也是美国第一个有唐人街的城市。以后，美国开始修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也通过各种办法招募了各种华工。无论是被金子吸引过去的华人，还是被招募的华工，他们的待遇呢，当然谈不上很好。有不少人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卖猪崽儿过去的，而所谓金子一夜暴富，更是痴人说梦。不过，华人华工吃苦耐劳。白人都无法忍受的低工资，华人也能忍受；白人干不了的工作量，华人也能干。比如一个白人劳工每天要2到5美元的工资，就算是白人童工，一天也得要1美元。那华工一天给90美分就干。在修筑铁路的时候呢，铁路公司老板当然呢会雇佣大量便宜好使的华人来干活。铁路修完之后，这些个像工蚁一样，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的卷王华工，对加州的白人劳工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地有过统计，在所有有劳动力的人口中，华人男性占1/4，等于呢在抢当地人的饭碗。当时美国的劳工问题非常尖锐，华人等于在这个问题上火上浇油。再加上华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在美国人看来算是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不去排挤华人是很难想象的。1873年，旧金山《纪事报》直接有一个文章标题，中国入侵，他们来了，90万人，强大的种族。这篇文章呢，就揭开了美国歧视华人言论的序幕。从此之后，在美国西海岸，歧视华人的言论愈演愈烈。很多漫画会描绘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揪着华人辫子，把他们一脚踢到海里的形象。加州就爆发了不少华人和当地人的冲突。每次这样的冲突，当地的白人劳工组织也都会冲在第一线去殴打甚至屠杀那些在他们眼里夺走自己工作机会的华人。如此暴动愈演愈烈，对华人的排斥成了加州的某种民意。之前他们屡次想要通过法案限制华人，但都被否决了。即使如此，加州这样的努力还是坚持不懈。到了1879年，加州呢终于通过了一部法案，明确授权州政府决定哪些人可以在该州居住，并且呢，禁止华人受雇于公司和州县或市政府。就这样一来呢，排华这件事儿在加州以法律的形式就被固定了下来。当时的美国呀，尤其是华人，虽说有自己呢不少自发的组织，比如堂口之类的，但这些组织主要的事情就在唐人街之类的地方打架斗殴、划地盘。至于团结华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权利，那根本就不灵。与此同时呢，华人继续把吃苦耐劳的品质推向了全美国，这让加州以外的白人劳工也对华人产生了憎恨。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呢叫海迪瀑布的餐具公司，因为这个华工便宜好用，把之前雇佣的200多名白人员工全给解雇了，引起了当地严重的劳工骚乱。如此骚乱眼看就要席卷全国，加上白人劳工组织的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呢最终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 这个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在十年之内移居美国，已经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也不能获得美国国籍，这等于就是剥夺了华人在美国的基本身份。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在跟这个大清谈判，要求大清把自己的移民管好，不要放他们进入美国。对于大清来说，能吃苦的韭菜自己还得留着用，在这一点上呢，跟美国是一拍即合。在此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继续收紧对华人的限制。1888年，美国通过了斯科特法案，细化了排华法案的内容，禁止华人离开美国之后再次入境。1892年，排华法案公布十周年，美国政府呢又推出了吉里尔法案，把排华法案的有效期延长了十年。到了1902年，吉里尔法案十年期满之后，它的有效期被无限制延长，并且命令每一个华人居民注册并取得居留证明，如果没有证明就会被驱逐出境。这样的排华法案之下，美国华人的苦日子真正开始了，不但在美国找不到工作，甚至呢，随时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从1882年到1905年，超过10000多名华人试图请愿证明自己在美国有担保人，并且呢，愿意提供人身保护，并发起了法律诉讼。在当时的美国，也有不少人对华人的命运表示同情，所以这样的诉讼之下，有不少华人还是能留在美国的。但是在排华高压之下，悲惨命运的华人数不胜数。之前我们专门介绍过一位叫丁龙的华人，即便他在主人的极力担保之下，也没能够在美国留下来。虽然以丁龙名字命名的讲座在日后成了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但是丁龙呢，只能卷铺盖卷回到中国，最后不知所终。当时美国和国际上支持排华法案的主要是劳工，甚至国际上的主要左翼工人运动组织也都支持排华法案。对排华法案反对最剧烈的，除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文学家之外，就属资本家了，因为毕竟他们很看重华工吃苦耐劳的品质。所以排华法案日益严格，但天无绝人之路，有大批中国人想尽办法偷渡到美国打工，哪怕没有身份也要出来。当时他们登陆美国的第一站是洛杉矶的天堂岛检查站，在这个检查站里，移民官员拥有对华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特别讽刺的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摧毁了市政府和档案厅之后，许多人的户籍资料丢失，于是呢，不少华人冒充自己是某些美国公民的私生子，也就是这样的契约儿子。通过这样的办法，好歹能获得居留的可能，但这样的事儿不是天天发生。1905年到1940年，检查站处理了17万华人的入境申请，其中大部分被勒令遣返回国。进入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排华浪潮一点没消停，甚至24年的移民法案当中更加严格的排斥华人，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被彻底废除。当时美国中国是并肩抗击日本侵略的伙伴，在国内实行排华法案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于是这一年出台的马格努森法案允许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归化美籍，并且让他们停止因为被驱逐出境的威胁而躲藏，还给华人每年一定数量的入籍配额。到这个时候呢，排华法案在美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好几代人。到了今天，美国的移民政策比之于排华法案时代呢完全不同，华人也慢慢成为美国社会中的重要一员。但美国排华法案的伤痛也就在历史中矗立着。美国法典第8号第7章开头还是醒目的排华字样，时时刻刻提醒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对当年的排华法案问题对美国的华裔进行了道歉，但过去的伤痛不是几句道歉能够抚平的。在整个故事中，美国当时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思潮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到头来买单的只能是无助的华人。话说回来，华人流血流汗却得到了排华法案的结果，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争取政治潜力的重要性。很多人觉得人生在世先解决吃饭温饱，再不济也得先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政治这类东西离自己相当遥远，但殊不知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自己去争取，那么连吃饭温饱都是奢望。毕竟在没有政治权利的情况之下，吃得苦中苦，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吃更多的苦，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这也是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好了，关于美国排华法案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